存在是在犹大家被掳之的前后，被掳之前他就开始做先知，一直到被掳后他一直做先知，最后死在埃及。神叫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和是在君王一直到被掳后他一直做先知，最后死在埃及。神叫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和当时的君王首领众民相反对，所以他必须要忍受了众人对他的鞭打、监禁和逼迫，多次的受苦，多次的受苦。那么这卷书也很简单，第一章就是他的蒙召，他的蒙召；第二章到二十五章是耶利米传神对犹大的审判，二章到二十五章，当然也讲以色列，但是重点是讲犹大。讲到罪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二十六章到二十九章是耶利米攻击假先知，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是另外一种信息，就是预言复兴，是复兴的预言。三十章，其实二十九章已经提到，已经提到关于复兴的方面，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未满，但重点的是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是复兴的预言，三十四章到三十九章就是讲到犹大两个最坏的王约雅敬和西底家年间的史实，史事就是那时候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事情也证明耶利米多么忠心，像最悖逆的王、最刚硬的王，仍然是传神的旨意，而且把神的旨意是不变的传出来。四十章到四十五章就是圣城沦陷以后发生的事，是各军长分裂的光景，是四十章到四十五章。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它都有不清楚的段落。四十六到五十一就是耶利米论列国的信息。讲了许多国家，所以他是列国的先知，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最后一章五十二章就是补充这个犹大家王国的一段历史，是历史的补篇，那就是一共五十二章。我们希望求主借着这五十二章我想首先让我们认识耶利米是怎么样的做先知，怎么样做神的仆人。今天你我在这幕后时代主来之前，面对这么多的假先知、假道异端，神的儿女背叛，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做出忠心的仆人？所以耶利米这卷书就是神对子民和列国的审判，神对子民和列国的审判。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章就是先知的蒙召。先知的蒙召这里面呢，至少包括那么几个方面。那一个人的蒙召不是一句话，我们看这里耶利米蒙召多么清楚，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有神的话领导，一个人蒙召一定要有神的话领导。现在我们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是可以说是本卷书的一个前言，一个介绍，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谁，耶利米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做先知。边敏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是耶利米，他是神的先知，同时他也是祭司的儿子，就是说他也是个祭司。他生长在哪里？边敏地亚拿图。亚拿图，我们根据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知道亚拿图这一个城市就是四十二个利未城当中的一个城，所以这个城住的都是利未人。是神给以色列给利未人的一个诚意，就叫亚拿图。亚拿图的意思是苦处，所以先知一生受苦，一生受苦。 的父亲叫希勒家，是神赐我的份。耶利米的意思是主设立的，还有高举耶和华，所以耶利米一生就是高举耶和华和他的话，耶和华和他的旨意，所以他传来传去没有别的，神的话、神的判语、神的旨意是主设立的。希勒家是神是我的份，这就是第一节介绍他的家族。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说神的话开始临到他是在约西亚王第13年。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一共做王31年，减去13年有18年，这18年再加上下面他还经过了约雅敬做王的整个年代和西底家做王的整个年代。约雅敬做王多少年？我们知道11年。西底家做王多少年？也是11年。两个11年加18年，正好是40年，40年之久。在这40年之久，我们看这里怎么说。第三节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就是不断的临到他，常常的临到他。当然了，我们根据别的圣经也给我们看到，那个不但是说到西底家的末年，甚至后来他被强掳到埃及以后，神的话仍然临到耶利米，那就是离开了耶路撒冷，甚至自己被强迫掳到了埃及，最后耶利米死在埃及，他是忠心传神的话一直到底。所以做神的仆人，我看一个重点就是神的话不断领导他的一生，是充满主的话，他里面是充满主的道，他没有别的，就是主的话。你看几乎每一章神的话领导，神的话领导他，里面充满主的话，也深深明白神的道、神的心、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随时他能传出神的话，也针对不同的人，有的时候对犹大，有的时候对以色列，有的时候对列国列邦，或者对某一个君王，他都能够传出神的话，因为耶利米实在就是一个神话语的一个出口。所以今天怎么叫传道？传道就是我们今天要什么呀？我们要学道，要尊道，最后我们才能够传道，主的道充满你才能够传道，没有道传什么道？所以是耶利米实在宝贝。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现在第四节就开始先知的蒙召和使命啊，从四节开始我们看先知的蒙召和使命。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就是他怎么蒙召。他的蒙召第一点印证就是神的话临到他，直接临到他。有人说我是传道，那神的话都没有临到你，你怎么传道？怎么叫蒙召？神的话临到对他说，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真是多么清楚，神呼召他，有神的话领导他，而且神把他分别为圣，拣选他，从母腹里就拣选他，他根本没出生，还没有造在腹中，那可以说真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神就选上长了他，而且把他分别出来。所以蒙拣选的意思就是把你分别出来，从千万人当中把你分别出来。我们信主得救就是神从千万中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有蒙召做神的工人，那更是在千千万万的信徒当中神又把你分别出来。所以耶利米是被分别的，我以分别你为圣，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特别的圣洁，分别为圣，不能沾染世俗，一般信徒一般人能做的我们都不能做，要这样的分别为圣，因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就是给他使命了，托付。他的托付是什么呀？不但做犹大的先知，做神子民的先知，而且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46章到51章他专门讲列国的信息，其他地方也有，这几章是专门讲列国的信息，所以神立他为列国的先知，这就是他的蒙召和受托。所以第一，有神的话领导；第二，神拣选分别为圣；第三，就是赐托付和使命。 也可以说得到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这里不但包括第五节，而且也包括第十节。第十节请大家念啊，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又要建立栽植。这也是神给他的托付，这一个就说明神给他具体要做的工作。你清楚托付使命，你要知道神让你具体做什么。就好比有的人生让他是在音乐上服侍主，或者是讲台上服侍主，是在哪方面服侍主？有的是牧羊，有的是传福音。那这里对耶利米的这个负担是什么呢？你既做列国的先知，那他就要向列国实行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拆毁，拔出拆毁毁坏请服，这四句话就是代表什么？神叫耶利米就是来奉神的名勇敢的攻击人的罪恶，实行拆毁的工作。拆毁的工作就攻击人的罪，讲到你不悔改一定被掳，一定受罚，一定遭灾，攻击罪恶，这是耶利米工作的一方面，而且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犹大家最后几个王都是耶利米在警戒，在提醒，在劝告，而且传出预言。什么工作？拔出拆毁毁坏请服。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要拆毁？那根据耶利米书四十五章，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回答巴录的一话，就说得很清楚。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第四节，神对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就是告诉巴录，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那这句话就说明为什么神在耶利米这么不讲好话，不讲这个平安的话，为什么一天讲遭灾遭灾，有罪有罪，公罪公罪。那就是说神要建立必须先拆毁，神要栽植必须要拔出。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上也是如此。那我们开头年轻说高兴极了，蒙召了，奉献了，做传道了，以为一步登天，以为马上可以出国，以为马上可以受差遣，实际神怎么样？神倒是转过来让你出也出不去，反倒让你进去。神拆毁，神拔出，神毁坏，要把我们的旧生命要拆，彻底拆毁。所以耶利米就是做这个工作，进行拆毁的工作，就是攻击人的罪恶。如果不悔改，你一定遭灾，你一定被掳，你一定受罚。那么第二个工作什么？就是建立栽植。什么叫建立栽植？那就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了有这么专门几章圣经，神借着耶利米传出复兴的预言。这复兴的预言就说明是什么？他传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建立栽植。神怎么拆毁？神要建立，而且拆毁的目的就是为建立。被掳的目的是为了归回，长期被掳就是要炼尽神的子民，以后神要让他们重新归回。具体在我们个人灵性也同样是这样，你不经过被掳，你就不知道，你就不可能真的归回，你就不明白主的爱。所以浪子经过浪荡的生活以后，真正体会神的爱，那是真正的复兴。所以第二步工作就是建立和栽植。所以五节十节都可以说是神给耶利米的托付。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神借着他要实行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具体的是什么工作？所以耶利米本人必须非常刚强，勇敢面对许多许多的悖逆刚硬的，甚至百姓，甚至列国，他能灵里这么看得清楚，而且你还要看得准，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犯的是什么罪，他为什么要遭灾，耶利米都能够讲得清楚。所以他是列国的先知。神说，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我要做这样的工作。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再接着看，第六节我们还没有看。第六节就是耶利米的回答，神说，我拣选你，在母腹里我就把你分别出来了。你看耶利米怎么回答？耶利米的回答说明他非常谦卑，他觉得自己不配。 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可见的耶利蒙教授是很年幼，十几岁二十岁左右，这么年轻，所以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意思说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托付使命给我，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年幼。但是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所以受托付神给你使命的时候，你不在你年轻不年轻，神给你就是给你的，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也是使命。这个使命里面就是说你要完全的顺服，你怎么面对神给你使命，就是神差你到哪里去你都去，哪怕这个地方反对你，哪怕这个地方你要遭灾有危险领导，那你也要去。而且神叫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像耶利米对于西底家说的话，当然西底家不高兴，所以多次苦害他，苦害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所传的话你必定被掳，你如果不投降你一定被掳，犹大家一定被掳，巴比伦王一定要来，所以这个话没有人爱听。所以这就是说，我无论差你到哪里你都得去，你无论对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就叫真先知。那什么叫假先知？大家看一下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跟这句话正相反。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因为耶利米曾经有几章圣经专门攻击假先知，就是二十六到二十九。那这里二十三章也是很清楚攻击那些假预言。我们看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啊，二十三章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那这两点，神没有打发，他们东奔西跑，他们就去了。他们说上帝差遣，差遣。第二，神说我根本没有对你说话，他们自己预言。所以说的是什么预言？假预言，骗人撒谎。所以假先知、真先知的区别在哪里？那这个很清楚，必须神打发，神吩咐，神差遣你，神吩咐你，神让你说话你才说，你说的是神的话，那根本没有神的吩咐，那当然是自己编出来的，假造出来的，伪造出来的，骗人的，迎合人的，讨人喜欢的，那就不是真先知。底下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和最后一节一样，基本上是一样，是什么呢？既然神给的耶利米有这样的功，有这样的托付使命，所以神就给赐他同在拯救的允许。神同在，神拯救。我们念啊，第几节？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再看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什么？一起念，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章就讲了两遍，这什么意思？既然耶利米他要面对这么多仇敌和众人对他的反对，所以神说我赐给你应许，是一个蒙召的人呢，神一定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拯救，同在，同在，拯救，我跟你同在。所以耶利米有神同在就是无敌，他成为甚可怕的勇士，没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求什么？我们走到哪里，不是不可能人人欢迎你，最要紧有没有神同在，神同在是最最要紧，我跟你同在，而且我拯救你，哪个要害你我救你，神拯救，这就是赐给他的应许。另外呢，我们再接着看，耶利米不但有神的话领导，而且他亲身经历神按手，而且见异象。那这就是包括第九节和十一节到十六节，大家看，你看第九节就是他经历一点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呀，自己年幼，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神说什么呀？神说我按手在你的口。第九节大家念，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那就不是耶利米说话，是谁说话？是神说话，神把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传给你，那你来说啊，那怎么样呢？是神亲自按手在他的口上，这是他一个经历啊。有的人有神的仆人按手，这个是谁按手？神亲自按手，那更要紧，神按手在什么？在我的口。所以耶利米的口就是神的口，耶利米的口是神的口，代表神说话，为神说话，传神的话，而且他的一生也是为传神的话而受苦，而昨天而遭受许多的反对。所以我们这口太要紧了，我们的口要分别为圣，我们的口让神按手。什么叫按手？有权柄。神按手什么意思？神赐福，神按手也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充满你。成为神的口，怎么成为神的口？请大家翻15章19节，15章19节，这是耶利米亲自说的。神怎么应许？怎么样叫他做神的口？15章19节，请大家一起读啊。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这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因为耶利米遭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神说什么呀？你怎么做我的口？你要将宝贵的下贱的分别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可不能再说一些个卑贱的话，下贱的要分出来。世人可以说，一般人可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说。是啊，宝贵的下贱什么意思？圣俗有别，要分别为圣。我们的口常常最不分别为圣，随便就讲，拉起嘴来就讲，拉起舌头就说。不但不应该说一些毁谤的话，什么作恶的话，或者是害人的话，怨天尤人的话，连空话废话都不要讲。有人讨人喜欢，说一些话就是奉承。耶利米的口从来没有这样，宝贵下贱要分开。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宝贵的，就是昼夜思想主的话，传主的话，说主的话。主不是现在在操练我们，我们在神家里学什么？说主的话，第一是想想主的话，你才可能说主的话。因为思想里没有一直想主的话，所以说也说不出主的话，说出来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那种气氛都跑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神按手，这是他的经历。所以蒙召要有蒙召的经历，每个人不同，我们不能够学校一定上帝怎么怎么，个人经历不同，但是你一定要经历，你直接的经历，不但有神的话领导，有个人跟神的关系的经历。下面就是两个意象，他看见神按手在他口，然后呢，神把当说的话传给他。接着呢，11节，请大家看11节到16节，这一段他看见两个意象，很简单，但说明他在灵里有所看见。这两个意象实际也是包括他具体做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是拆毁，一个是建立。啊，这两个意象也是包括这个意思。我们看1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那耶利米要看得准。神问你看见什么？不要神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做神的工人，你要有所听见，下面你还要有所看见。听见就是听神的话，看见就看神让你看见的意象，属灵的意象。他说我看见了，你看他看得清清楚，我看见一根杏树枝，一根就是一根，你没有说两根，你看得清楚。杏树枝你不要说桃树枝，是不是？杏树就杏树。为什么说杏树枝？杏树开花最早，宣告早春来到，杏树就是最早开花。他就这么一句话，底下神就回答了。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啊，巴不得我们也听见主说：你看得不错，看得准，看得清楚，看得不错。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杏树枝代表什么？最早开花，而且又提到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是关于复兴的预言。神的话一定要成就，时候到了，按着神的时候，杏树就开花。开花不就是要结果吗？就是代表复兴一定来到，是神要留意保守他的话，那什么时候按着他的话。所以耶利米书25章29章都提到耶路撒冷荒凉多少年，70年为满，谁有他的时候。神的话，神是保守，使得成就，这个意象就让他知道神的话一定成就。就好比杏树，这一个杏树枝子，还是活生生的，活活的显在他眼前，让他知道杏树最早开花，到时候他一定开花，就说明神的话到时候他一定应验，一定成就。为什么？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底下第二个意象13节，耶和华的话又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神又问他，你看见什么？所以你不但看见一个意象，神还让他看见两个意象。你看见这一方面关于复兴，你更要看到关于被掳拆毁，因为没有被掳拆毁就没有复兴，所以这个意象更要紧了。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烧开的锅就是滚滚的呀，烧开了的锅就代表神的愤怒已经发作，是从北而起。那我们知道就是指着巴比伦，巴比伦是在犹大以色列的东部，但是他进军的时候从北部来，所以老师说从北部来，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所以这个意象看完了以后，不并不是自己回答，乃是谁？神来回答。两个意象都是神给他回答，神给他解释。然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来。这个灾祸为什么灾祸临到，后面也讲到原因都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意象很清楚。从11节到16节就是两个意象，尤其第二个意象解释的清楚，发出来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就是犹大子民，因为耶利米当时是在犹大国做先知。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因为巴比伦是一个联合大军，列国众族他们要来，他们要来啊，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就是各个国家都要来联合。这个在列王下也给我们看到，甚至一向和以色列为敌的一些小国家，他们到时候也和什么，和巴比伦联合起来来攻击神的子民。这个在哪里啊？也可以告诉大家看一下王下第24章第2节，王下24章第2节，大家就听我读吧。耶和华是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这毁灭就来到了，这毁灭就来到什么军？这不是联合大军吗？列国这里清楚啊，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军，这是王下24章第2节啊，就证明不是一个国家来，但是巴比伦为首来了，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来攻击你。你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大君王之城，耶路撒冷是侍奉的中心，是圣殿所在地，为什么今天被列国来攻击？看多惨呢，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不但耶路撒冷被攻击，其他的城邑都被攻击，什么原因？这就要大家念16节，16节很要紧，就告诉你为什么北方开了个锅倒下来，什么原因？大家念，至于证明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就是使犹大民族整个被掳。什么原因？这里清楚了，因为证明一切的恶，什么恶？最大的恶就是离弃神，心偏邪呀！你心里根本没有神，外面有神，心里没有神，离弃的神，而且向别神烧香， 这个别神就是这世界的神，世界上的神，把我们心眼都弄瞎了，拜的是虚荣的神、世俗的神、金钱为神，各种偶像，我们人各种不同的崇拜啊，追求许多的明星，有许多的伟人，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以人工代替神工，自己手造的，用这么巧妙的办法，怎么讨人喜欢，怎么迎合人心理，怎么样去取宠于人，你用尽了你人的手段，神说我一定要发出判语，我要攻击你。所以这就是清楚托付，清楚使命，你要具体知道你工作的对象，你还要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这就是耶利米蒙召多么清楚。后面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以后可以说就是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耶利米蒙召，第一神话临到，第二蒙拣选神分别，第三赐托付使命，第四就赐神同在和神拯救的应许，第五就是神按手见异象。现在看第六点了，第六点是什么？第六点就是面对众人反对，神对他的鼓励，神告诉他你要面对什么人反对，但是神鼓励他，怎么鼓励他？十七点，所以你当束腰，束腰就是刚强起来，束腰就是坚强起来，束腰的意思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你要刚强，你不要软弱。我们这个束腰啊，在圣经很多解释，我们以谦卑束腰，我们以真理束腰，以公义束腰，束起腰来。没有真理你不能刚强，你不谦卑你也不能束腰啊，你腰也直不起来。所以神说你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你不要因他们惊慌，这不是神鼓励他们，神坚固他，你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因为人呐、常常是看环境看人，哎呦这些个贵族官什么呀，官场的人我看也吓死了。耶利米是不怕什么呀啊，强权能够靠主站立得住啊，所以你不要怕他们，他那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和地上的众民反对。可见的犹大家在就要被掳的前夕啊，他们没落的光景啊，是从君王首领祭司和百姓通通的都是抵挡神，都被盗。所以耶利米说，你神对耶利米说，你要跟他们反对。为什么跟他们反对？因为他们跟神反对嘛，他们违背神的道嘛，都偏邪，都离弃神，都背道。所以耶利米是这样一个先知啊，并不像我们想象，哎呀，人人拥护你，人人都称赞你，人人都赞成你啊。越是到幕后时代，因为耶利米他是在犹大历史中是最最黑暗的时候做先知。神兴起这么好的先知，觉得跟他们反对，那你怎么能跟他们反对呢？这里三样，你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如果你不能做这三样，你就根本没法站立得住，你根本没法跟人反对，恐怕、一见形势不好，马上就跑掉了，马上就逃走了。能够做坚城，什么叫坚城？坚而不摧。这个坚城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先守住自己的心，制服自己的心，强如取城。在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是吧？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强如取城。你要成为坚城嘛，那我们自己心要被制服。也可以说，做坚城啊，耶利米的心是什么呀？先关锁，严密的关锁好，而且制服己心。这个一定要靠圣灵，借着主的话把心制服，你就是坚城。那你成为坚城的意思是什么？坚固，坚而不摧，他摧不倒，坚城。能不能站立得住，就一个人心有没有被制服。我们的心被主制服了，谁也打不倒。保罗就是打不倒的功能，就是制服，制服己心，这就是坚城。铁柱什么意思？ 这个柱子要站立得稳，从来呀，这就是打不倒的意思，打不倒，成为铁柱，铁就是刚强，刚强站立得住。那你要在真道上刚强，你不是在血气里刚强，在神的旨意中刚强，在神的话语上刚强，像铁一样，像铁柱。这铁柱你能推得倒吗？你推不倒，打不倒，打不倒，不摇动的意思。还要做铜墙，铜也很坚固的，铜是经过熬炼的，经过火炼的才能成为铜，像铜墙一样能够分别为圣。墙是什么作用？墙是分别为圣，墙是蒙保守的意思，以他是救恩为我们的城墙，你保守在他的里面，你分别为圣，所以呢他也不会把你推倒。是耶利米就是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能够像这里所说的与全地的人反对，不管是君王是首领是祭司，只要这些他们有罪，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你就跟他反对，你就要指责，你就要提醒，就是你不要随从与他反对。什么意思？你不跟他妥协，你不能跟他随从，你不能够什么呀迎合，你不能讨他们的喜欢，你不能够随声附和，不能够随波逐流，要跟他反对啊。他说的你不能赞成。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哎呀算了算了，妥协屈膝啊，让步，这个不能反对，这个是反对。当然你要为真理，你不是为鸡毛蒜皮，是吧？我要为真理缘故站立得稳，站立得住。所以神说他们要攻击你，后来真的我们看看耶利米书，就是耶利米是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时候假先知是联合起来攻击的，打他啊，给他脚上木狗，是吧？还有什么呀，下在监里给他扔到坑里，耶利米受尽了一切的苦，但是怎么样，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为什么？因为神跟他同在啊，因为我和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的蒙召啊，我们把它分成六个方面，这样就更清楚一点。耶利米的蒙召，首先有神的话领导，第二是蒙神拣选，被神分别为圣，第三神赐给他托付使命，是这么清楚啊。第四就是神赐给他同在拯救的允许，所以他不怕啊。第五是神亲自按手，在他的口又给他亲眼看见异象。最后就是他面对众人的反对，神鼓励他坚固他，要做坚城铁柱铜墙。所以耶利米始终站在神旨意上，尽管他个人有软弱，但是每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举一个例，每一次西底家犹大最后一个王又把他找去了，又问他耶和华的话领导没有什么话，耶利米从来都是哪怕自己最苦心灵最软弱的时候，他仍然讲神的话，神的旨意不变的来讲，照讲。所以这一点是最最宝贵的，所以第一章是在让我们学习。